亲爱的家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翠。我们很高兴今天呢，仍然邀请逸文跟我们一起来谈谈小朋友还有各方面的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火花跟共鸣啊，是不是逸文？
对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又一起来上这个广播节目。
逸文，你觉得在上个礼拜我们这样谈，你觉得对你在这个礼拜你在反思的时候，你觉得对你有没有什么帮助？
有啊，我觉得很有帮助耶。上一次我们有澄清好，就是下班后要来录音这件事情，
是
原来牧师是询问的口气，但原来我接受到的是命令。
是耶，
那个时候很惊讶，其实在这之后还蛮惊讶的。所以我的 new parent 呢，就会跟小朋友说，那我们小朋友，我们下次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急哦，然后我发现我那个小狗狗，那个乖宝宝，他会戴一个耳罩，叫做使命必达。当他这个耳罩一戴起来的时候，不管牧师这个是询问或什么样的声音，他都会把它转成就是这样。好 right now 立刻好，所以我就会跟这个小朋友讲说，那我们下次先不要戴这个耳罩，那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听到征询还有被尊重的声音，那可能也不会这么紧张了，这样。所以我后来有多想这件事情。
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你把那个使命必达的耳罩拿下来，其实就是重新的来澄清你的那个接受槽了。
对，
对不对？
对，
这个让你的接受槽呢又有更自由，更可以有弹性运转的空间。你知道我们小朋友什么叫做自由的小朋友？就是他有弹性，
有弹性，
对，不会僵化在那里。比如说你使命必达的那个耳罩没有拿下来，你就会很僵化嘛。对，就是他没有弹性，没有任何
固定的模式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所谓的健康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弹性。
弹性
原来是可以拿下来的，耳罩是可以拿下来的，可以听到不一样的声音的，这样子。我觉得很棒。
我有多想。那后来在跟其他人互动，同事啊朋友互动的时候，我就会觉察说，那我现在有没有戴上耳罩？
对吧，
对，
觉察了，然后就看要不要拿下来，或者已经拿下来或没有拿下来。 对，
对
不对？
对，
真的太好了。
就是会因为澄清之后有发现，然后之后就会去想，去观察自己，然后做一些调整，这样。不然觉得好可惜哦，人家明明在征询我，也想要尊重我，但是我却因为自己的耳罩觉得这个人好像在逼我。
对，
这样好，我觉得好可惜。
这不只是可惜，这是误会了。
误会，人际关系就好像有误会，
就是你的人际关系里面就很僵化，就觉得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对我啊，其实不是。
对，
对不对？
那不戴耳罩，然后不要这样僵化，其实会有一种轻松跟自由的感觉。
没错，没错，
就有那个弹性。
那我就可以感受到你的小朋友就越来越健康了。就是很可以谈。
对，
对， 对，很可以沟通，很可以讲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对不对？哇，真太好了，恭喜你啊。
谢谢。没有一定要这样，也没有一定要那样。
是是是是。
对，另外一个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就是当我厘清了我的 C0 是乖宝宝，
是，
然后 C1 是那个披着羊皮的狼，
是。
好，那因为上次牧师有帮我厘清嘛，就是其实我在 C1 就是两岁的时候一度有那个想要
叛逆小朋友，
叛逆小朋友，但妈妈强大的势力下，所以就戴上那个羊的帽子，这样。然后我也在这之后有多去观察或了解这个狼，我发现在他身上有很多负面的情绪，可能是那个时候跟妈妈的互动造成的，这样。然后也觉得他会压抑，好像很多时候有一些事件来的时候他会爆发，但不会爆发出来，就在心里面爆发，这样。 澄清之后，我发现我的 new parent 呢，可以让这只狼允许它可以爆发一下。
啊哈，要。
嗯，过去可能会不准吧，或者是、啊、这样不好啦，还没有必要。
那 你会在什么时候让它爆发？
不一定欸，有时候有一些事件 不相关的事件、可能同事之间、可能同事在两个人在对话跟我没关、我只是听到、不干我的事、那个狼就不知道干嘛就不爽不，可能那个他们对话的情境是不是让我回忆到妈妈以前对我的一个情境、
投射或什么的，
有，对、也许、好好，狼就不高兴，可是自己又知道不干我的事，我不能、我这个时候出来骂人 很怪嘛、
是，
但就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不、很大的不开心。我的 new parent 呢就会跟这只狼说，哦，他们的对话
是
也许让你有一些投射，
是、
所以你会这么大的不高兴、然后我的狼就是对，不爽
那哦，就是在里面允许
哦，
在里面允许自己生气一下，
不爽就不爽，
好好
一下下一下下，
那感觉就是不只是允许，还有被接纳，对不对？
被 new parent 接纳、
对， 被 new parent 接纳的很好，就是说 OK 知道你这样、所以那个被接纳的感觉很好、
很好、
那感觉好像是被抱抱、就说啊，我知道你听了这个会难受、
对、以前会说人家对话干你什么事啊，你是有什么毛病吗、又要再酸自己几下、你是有病哦、你的情绪怎么那么有问题、你不是还学这个什么什么小朋友吗，怎么变这么怪、那因为理解了那个狼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以理解，所以可以这样、
说真格的，我们就是很多的，因为我们成长过程太久了，实在太多事件，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处理、所以真的有时候有人对话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投射、对对对，
所以这是正常的，
正常正常，非常正常的
了解，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允许你的小朋友发一下，我觉得真的会小朋友会被爱到，因为又没有要干嘛、
对啊，
对，
就是一个不爽几秒钟而已，
对对对对对，几秒而已啊，
对，
好
几秒，
好好，
就让他吼一下这样、
然后也知道说啊，这可能是投射了、但是就是那个感觉就来了嘛，
对、
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被过去的经验绑住的时候，是实在是没有办法马上就处理的、那我们也要允许自己可以有这样的历程，我觉得真的是太重要，所以 new parent 很好、就是可以允许、然后感觉到被爱、被接纳、被拥抱、
但没有办法厘清哦，就是这只狼在他想生气的时候、只能够知道好 好像是有投射，所以不高兴、但是没有办法厘清说、他的不高兴是因为过去母亲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办法到这、这样没关系吗、
我跟你说，如果再加这个以后就复杂了、所以在当下可以这样处理是最好的，
就接受，
因为所有的厘清啊、对话都应该是在预备好一个时间来做这件事，其实我真的很鼓励大家有一个自我成长的时间，这些时间是要安排好的、那个如果没有安排好的话呢，只是碰到事情了然后就在那边、告诉自己说啊，这个事情是怎样怎样怎样，那太慢了
哦。
那时候才来说这件事缓不济急，而且会造成反效果、觉得你现在才来跟我分析说教吗，小朋友特难受的、我觉得所以应该在平常的时候就会安排一个时间，你知道你自己有一些状况，所以其实是要 我真的很鼓励大家写情绪日记，
情绪日记，
对，或者一些日记可以记下来、然后知道自己哪边还卡住的、所以常常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来想一下说，哎，我这个事情是怎样，然后可以有一段祷告默想的时间，有时候上帝也会开启我们说啊，原来是在这，我觉得那个是很棒的时间、所以独处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这样
其实我会、就是也许没有每天写情绪日记、可是如果譬如说在上班的过程中、突然自己里面有一个 我就会写下来我听到谁说什么我很不爽或怎么样，然后等到晚上回家有一个时间想一想这个小朋友，跟自己讲一下话，然后祷告一下，有时候真的在祷告里面就莫名的就开始哭了，莫名的就被医治或是就被安慰了，这样
要要很好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写这个日记写很多然后都是卡住的，
对，
然后可能当天晚上没有处理也没关系，可能他今天都不想要，那没关系，那就是我们一定会有预备一个自己独处啊，安静思考祷告的时间的时候，那时候可以再选一个卡住的地方来祷告，这样就会慢慢解开，不用在同时事情发生的时候做，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就好像不知不觉的 new parent 就会进去，看看他们三个，然后讲讲话或想一想，觉察一下，然后回忆一下刚刚我跟那个同事或跟老板在讲话的时候，我到底是用哪一个小朋友在我是反射出来的这个还是叛逆小朋友还是什么，就会很好玩啦，就自己想一想。
真的耶，有提醒还是有差，这样子的觉察对你来说是帮助吗？还是你觉得哇那我就很忙？
我觉得是帮助，但是有一个关键是很花时，要花时间，刻意要做这件事。好，很花时间不一定啊，就是要刻意。我们那时候牧师在教我们认识小朋友的时候，有提醒说要多跟小朋友讲话，
是
那个多其实就是一种刻意。
对 对, 对，
如果没有刻意做，其实习惯来讲，从早到晚都被例行的事情给占满了，那可能等到体力也不支了，然后才去想说我今天遇发生什么事，心里怎么那么难受，我觉得都来不及。所以真的刚刚牧师说要有一个刻意，
要刻意
跟自己独处的时间
要安排，
安排写下来，
要
对。那因为认识小朋友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身上的这些污染去掉嘛，譬如像刚刚讲的
是
戴着耳罩是很不自由的，
是
如果没有被提醒，没有学小朋友一辈子跟人的互动，都觉得
就戴着耳罩，
但觉得人家都要对我怎么样，
对，不要再命令我了，
天下的人都要命令我然后人家没有这个意思我还一直觉得大家都对我不好，我很可怜，我就是那个被逼的，
连孩子都命令我
我都几岁了还要这样被使唤，
对，
我觉得这样人生是很黑暗的，
真的真的
很不自由。所以能够觉察，觉察之后很刻意的知道这些小朋友，然后希望他们被恢复，
是
身上的那些污染，那些框框吗或是什么的，
很多，
对，很多都可以一个一个弄掉拿掉，
是
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才能够听见环境中那些幸福的声音，
感谢，
幸福的看见那些幸福的事，
是
呀，
这实在是恩典哦，
对
yeah, yeah,
对，真的是恩典。
那我就想到，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澄清了你三个小朋友嘛，乖乖狗狗，还有披着羊皮的狼，
对，
还有不穿衣服又抱着爱心的猪猪的正确位置，
对，
位置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的，就提到了 new parent， 对不对就是因为你有这个 new parent，所以才开始有这个不穿衣服的又抱着爱心的猪猪产生的，
对，
所以是因为这个 new parent 养育这个小朋友，让小朋友有那个力量可以把那个耳罩拿下来，是吧？
对，
所以我就在想我就在想说这个 new parent 是很重要的。那我也想到你这个 new parent 是因为你到了这个 CETA 的时候，
对，
到 CETA 教会的时候被养育而开始有的，而且是最近，
对，
对不对？好，最近这一年多，我记得你上次、嗯、上次讲的就是
一年多
哦，才开始有的、嗯、好，那我就也很想跟大家谈谈这个 new parent。可能大家的 new parent 不晓得，我在跟你谈的时候，然后我就在想说，哇，那这个 new parent 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对的 new parent 呢？
对，很重要，因为小朋友、嗯、认识小朋友之后需要有 new parent 出来养育、
嗯、
跟他们对话养育，所以这 new parent 实在太重要了。
是是是、那这个 new parent 的价值，他的思想原则跟做法、
嗯、
都是要取决于正确的道路的。
对，
而不是一昧的让那个叛逆的小朋友 来引导，来主导，来表达。那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呢？
没有特别这样提的时候，真的好像觉得 new parent 是自然而然的，但他又不是自然而然的。
是，
但 new parent 真的很重要，他才能够跟 old parent 有一个区隔。
当然、
嗯、所以、yeah. 那什么到底什么是这个正确的道路呢？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哦，他的 new parent 是从叛逆的小朋友的情绪跟思维来的，
什么
这条路是不对的、嗯哦、这样子的话会歪掉。我认为这只是那个叛逆的小朋友造自己的反而已，不是真的 new parent。我举例好了。
好啊。
好，比如说你像我们早年的打骂教育，不是打就是骂、啊嗯、
爱你才打你，
什么棒下出孝子啊，很多人在小时候啊就是被打骂太多了，所以他们长大结婚以后，他们就说我决定绝不打骂孩子，
然后这样才是爱。
对，我要用爱的教育。
嗯，
其实这个是太有问题了，因为在过去受的那些觉得很不好的，所以他就决定不要用。像这种就是歪掉了，就是从叛逆小朋友来的、的路，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用的那个爱的教育其实不是爱的教育，他是任凭、
嗯、
任凭他的孩子，他说哎呀让他们自由发展啊，这是很恐怖的决定，你知道吗？
对啊，怎么个自由，自由到哪里去？
对对、这怎么自由？不可能。所以这个决定很恐怖，然后他的孩子一定一开始会觉得说哦耶，我的爸妈好好哦。等到孩子越长越大，特别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会发现哎呦我的孩子怎么这样，歪掉了歪掉了，但来不及了。
嗯，
来不及了。
嗯、
哦，我的孩子怎么脾气那么大，我的孩子怎么都不读书，我的孩子怎么讲脏话讲成这样，哦，我孩子怎么我说他一句他骂我十句。
这个时候可能要管他的时候，他孩子会觉得奇怪，你怎么变了？你以前 都不提啊，都 OK OK、
啊、但是他那个时候的心理地位搞不好，孩子会觉得说我好你不好，
爸爸妈妈有问题，
爸爸妈妈有问题，
他们变了，
爸爸
他们一定是工作压力太大
就是他们没有接受新的环境，新的教育，
来不及了、
对，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new parent 是非常有问题，这绝对不是 new parent 应该有的路，
所以
这不是正确的道路。
所以你刚刚说造自己的反，那个叛逆小朋友意思就是、我过去被怎么样对待，我不喜欢那个，我要推翻他，所以我现在用我自己想要的。
对，这个就是很可怕的，
就是造自己的，
造自己反、这个绝对不是正确的道路。
对、
正确的道路啊，这个 new parent 正确的道路就是要把握养育孩子的黄金时期。
几岁啊？黄金
时期就是六岁以前。你看我就是一直在讲六岁以前，
六
岁以前，六岁
我已经来不及了。
你来不及了
六岁耶、
我也来不及了、
我的孩子超过这个好多了
是是，就是如果我们六岁以后管教的时候，就那个机会变少变小，
冲突会变很大很大很复杂的、
我跟你讲，那你只好把你的养育管教孩子的权柄交给学校、对不对？
很可怕，
交给社会大学，
很可怕。
还有就是交给孩子，孩子就是在挫败里学到一些歪掉的道理跟价值。比如上小学以后， 他就会觉察，他说吼，美其名是爱的教育，其实老师最爱前几名的同学，
可能是事实哦，
可能，但他不是正确的，
对，
对不对？好，他可能在工作的时候，他会发现说，哦，只要有钱有势有权，就可以对人大小声，
对，
是不是？
这也是一种，
有听过吧？好，哦，要不然呢？我觉得这个世代很可怕，就是钱哈，他可能有一个价值说，哦，原来耶，真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耶，所以哈，赚钱是可以不要道德，不要品格，不要伦理的，所以我在这里一定就是说，今天哈有这个广播节目，其实我就是殷殷切切的很想要提醒所有的父母，请您把握从孩子在母腹里到六岁以前这个黄金，
六岁要听到六岁，我已经太晚了，六岁
就听到你的那个声音里面很多的懊恼，
来不及了，
来不及，
对，
来不及，黄金时期，
六岁，各位，六岁黄金时期，
六岁的黄金时期，
那黄金时期我们也要做对的事，
对，没有错，但是最重要是父母你这个人，
父母这个人，
这个人很重要，琐事我跟你讲，就是我们很庆幸啦，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
真的，
对，所以我们有上帝的价值成为我们的价值，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当基督徒以后要好好的学习，
对，
对不对？好，拥有上帝的价值，这是很重要，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又读了很多上帝的话，
对
对，然后孩子呢，当他们出生到六岁前，也要让他们好好把上帝的话给读进来
哦。
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养育我们的孩子，也让我们孩子把上帝的话给先记起来，他们可能不懂，但先记起来，这很重要。
所以小孩背圣经是很好的，
非常非常好。那当然，我们在应用这个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出入。可是我们别忘记了，圣经里面讲了很重要的就是信心跟爱，
信心跟爱，
我们对上帝有相信，对不对？那这样我们就要对我们的孩子有信任，对自己也要信任，
因为神很信任我们，
我觉得是要延伸的，
对对对，
要延伸，对不对？然后还有爱，
上
帝的
爱，
爱
我们，
哦，上帝对我们的爱真的超过时间空间，超过所有的程度，我觉得，我常常讲，想到上帝的爱是比天高，对不对？比海深，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如果用上帝这样爱的一个榜样来学习，放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好，让这个上帝的爱很实际的哈来拥抱跟环绕我们的孩子。那什么叫做拥抱跟环绕呢？就是在这个爱里面有很多的允许、忍耐、等候，很多的说明，好多好多好多，对不对？然后这样的爱呢，也有管教跟责备。当然啦，管教责备的时候，我就常说了，一定要修复，
要修复，
有没有？
修复关系，
对不对？要修复关系，可以道歉，可以原谅，可以再一次拥抱，可以恢复，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关键里面，我们再用一些爱的技术来说明回馈持续的进行，都在这个黄金时期要做的事。
而且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父母这个人，自己这个人很重要，
很重要，爸爸妈妈很重要，
不只是在于他们说跟做什么，是他这个人要被上帝的爱跟价值整个浸透，或是被整个环绕之后，
是
他跟孩子的互动之间，在运用这些爱的技术的时候，他是一个整体的，
一个
这样的人，
对，对对。
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好像想要学一个 how to do
做
法，说什么、做什么，一二三，但不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我爸爸妈妈这个人。我这一季啊，就是特别邀请你，我陆续还会再邀请一些伙伴们都来分享，就是想透过你们很实际的生活的实例， 也让爸爸妈妈有一个实际的学习 跟明白，就是说、嗯、哦原来是这样，
嗯，
对不对？
对，
这样子是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实际操练，然后我们这个爸爸妈妈才可以真的经历那个琐事，
嗯，
是吗？
对
啊，好，
听起来是一种生活，不是一个、
嗯、
好像不是一个做法，是一个生活，一个 活出来这样。
对，我也尽量在这个生活里面、哦、也有一些做法了、
嗯、
对不对？这样好像也比较可以去
比较知道怎么样
做点什么。
对，有时候做法可以帮助我们比较知道怎么样入门、嗯、
对对对，是是是是、嗯、但如果当你入门之后，其实就有很多的创意可以出来。
对，
是不是哈？
看这个人怎么样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琐事很重要。
啊、哈、嗯，所以像你看这样的那个养育，在你身上也有很多的创意。所以我们今天这几次呢，
嗯、
也是分享了很多你的创意了。
嗯哼，
比如你说戴耳罩。
对啊、
哦、
刚刚才想到的
那也是你的创意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创意就可以供给所有的爸妈来分享。那当然我也会就是一而再再提醒的这个步骤，比如说为了要把握住这个黄金时期，所以我以前就一直在讲，在黄金时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关系吗？
答对了、yeah、你真的有学到
关系，
建立亲密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亲密关系太重要了。
可是六岁之前、嗯、很多的爸妈都会希望不要输在起跑点建立美好的这个表现或是一些
习惯、
技能、
聪明、
规矩，
对，
才干、
哎、我的孩子很会唱歌，很会背三字经，
对，
对不对、
很会写字、
很会写字、认字、
认字、
哇，说得很溜，
对，但关系、嗯、
其实
好抽象，
关系最重要的。你说有一些孩子他们在跟父母的关系里面，他们常常觉得说，哼，妈妈都不爱我，只爱哥哥，不公平。 会不会有这种心情？
会耶、嗯、妈妈，但是我觉得妈妈们都会不能接受，妈妈都会很都会说我很爱我的孩子啊，两个都很爱，
这也是真的，他
我都很公平，重点是我很公平。
对对，所以我在这里就很想要跟爸爸妈妈讲，就是说你不要再讲说你是都爱，
嗯，
你的爱都很公平很公正，我觉得这个议题可以不用再提了。
像我的孩子啊、
嗯、
我觉得我很爱他们两个，他们两个差四岁嘛、嗯
uh-huh、
有一天他们在回应我的时候，他们觉得我比较偏心另外一个。
两个都这样？
对，我明明我就觉得哎呦，体会的跟我的我说我都很爱，两个都很爱，
真的。
而且我已经尽量，我有被养育，我已经尽量不走公平了、
uh-huh、
因为真的很难公平，也不要、
uh-huh、
然后原来孩子体会的仍然是妈妈
是
你爱的是另外一个、
uh-huh、是吗、嗯、
对呀、啊、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焦点放在跟孩子建立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
这个是最重要的、
嗯、
因为在亲密关系里面，因为所谓的亲密关系是在爱浓浓的爱里面，那里面就有什么就可以理解、
嗯、
就可以为对方着想、
嗯、
就可以原谅，可以饶恕，讲严重一点是可以饶恕，可以宽恕。我觉得爱里面不是要用道理、用公平、用法律、用规则来诠释的。
嗯，
在我们亲密的关系里面的时候，这些刚讲的那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妈妈，我知道，我听你，对不对？
嗯，
所以你如果我相信你现在跟你孩子的关系不错吧？
嗯，
你孩子会听你吧？
对，我后来学习之后，我就真的我很努力的经营跟他们的关系，亲密的关系、
uh-huh.
所以我发现我的语言就是三不五时，有时候就妈妈爱你，来抱一下、
uh-huh. 好，
那时候他们已经小学或国中了、
uh-huh.
好，来妈妈抱一下，妈妈爱你，然后待会碰到弟弟就、
uh-huh.
来抱一下这样、
uh-huh.
然后买 买礼物，也不是刻意是生日礼物或是表现好的礼物、
啊、
有时候在逛街觉得哇这个好啊，好好吃哦，我就会想到说来来给你给你这样、
啊、好好好，
妈妈很爱你
啊。
那当他们如果有一些、嗯、跟我意见上啊，譬如说他们想要做什么事情而我跟我意见不太一样的时候，
是、
我大概说一下我的想法，我说那你们要支持我，
他们支持吗？
嗯，他们就一个可能不讲话，另外就点点头说好啦好啦，但我就感受到那就是支持好像就是不用很多的
是
不用很多的语言或是那个解释辩解、
用规矩说那怎样怎样、哦、
对，我说你们要听妈妈、嗯、你们爱妈妈，你们要爱妈妈哦，你们要听妈妈，他们就嗯好啦
很酷啊你的孩子、啊、
对,
对，没有错。所以关系建立亲密关系以后真的相挺啊，
对
对不 对,
对，
真的就很幸福的那个。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你用了无条件的正面安抚，
对，
这也是我要讲的哈。所以我们第一个在黄金时期一定要建立亲密关系嘛，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不断的观察，观察是很重要的、观察孩子的需要是什么，对不对、
嗯、
观察观察观察觉察要在我们的这个黄金时期，因为孩子在六岁以前他们的语言还是少的，
嗯哼，
所以父母在这个时期要很多的觉察，很多的观察，看到自己跟孩子的关系里面有一些是自己的东西，有一些是孩子要的，
嗯
啊，那这样子第三个才可以很适当的用无条件的正面安抚跟有条件的正面安抚、
嗯，
安抚是很重要运用在这六岁以前这个黄金时期的。
嗯哼，讲到观察呀，我就想到，我记得我以前小孩小的时候带他们去、超商、这样，然后他们可能有一种眼神好像很想要什么、但是因为今天已经约定好了在店里面是不能买东西的、因为妈妈可能只是要买个什么酱油 anyway 这样、所以但是就会发现他们的某一个想要的眼神、但却不说，这就是所谓的观察咯。
对，那如果你观察到我们今天已经约定好了嘛，
嗯，
那我们就这样结束、
嗯、
可是你就会去买那个东西给他，
对，
好，哇 surprise，
对，给他一个惊喜、
啊、
所以这个就是无条件的
好好无条件的正面安抚，
正面安抚
非常好非常好，
嗯
这时候孩子应该很开心吧，
对，然后
对对
或者是孩子、你会发现他们在跟其他的小朋友、发现别人有一个什么他很想要、他特别喜欢什么娃娃或什么的时候的那个眼神、我觉得爸爸妈妈也
是都要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
对对对、有时候呢可以等于说哎，那今天、你帮忙做了多少家事、有时候是会有奖励的哈，这时候也可以把那个礼物拿出来，
哇，
这就是有条件的正面安抚、也很高兴，
对，
对不对？
对，他会孩子会发现、
哼，
爸爸妈妈知道我喜欢什么，
真的哦，那种关系又亲近了，
嗯，
所以安抚是会带来亲密关系更上一层楼的、
所以我觉得观察比询问更多加更多分、有些爸爸妈妈会想说等到买礼物的时候才问说那你喜欢什么呀、我有时候会回想如果我是那个孩子我会有点伤心、我多年以来这么喜欢芭比但我现在不知道是芭比是这样我爸爸妈妈不知道还要来问我
哦，没有观察到、
没有观察到、
但是在这黄金时期的时候真的爸爸妈妈一定要跟孩子们讲很多，我一直不断在讲说有很多的说明会也是如此啦、就孩子就比较不会误解爸爸妈妈，
讲很多什么、
讲很多比如说啊，爸爸这样做是为什么，爸爸的想法是什么，那爸爸也很想爱到你的需要，可是可能爸爸都观察不出来，但不是解释哦、是说明、我觉得这还是有差，
是指还是要刻意跟孩子有一些互动跟对话吗？还是发生了什么事之后再说明？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要多说，
所以常常跟孩子聊聊， 是这意思吗？
没有错，我觉得父母要常常跟孩子讲自己的心情，还有我在做这件事、哦、做这件事情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六岁以前呢、欸、
你
六岁才上小一、欸、
你又觉得我们孩子
我要
你又觉得我们孩子不够理解，对不对？
对，
嗯哼，
就是想象一个只是上小班、中班、大班，甚至更小、
uh-huh.
然后你要跟他很多的说明，要观察、uh-huh.
对，
我觉得爸爸妈妈要很用心思，
很用心思。 我谢谢你跟我提到这个，就是我们跟小朋友说话的时候，你都要想你的语言要八岁以前可以理解的，八岁以前的小孩可以理解的语言，你要用这种具体的语言来跟孩子们沟通，而且要问他说，那你知道，他一定不知道，你知道什么是澄清吗？他们怎么会知道但是我跟你说，六岁以前的小孩，他们真的很想要懂一个这么难的一个词，
会想要懂，
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很高所以你如果可以把这种词句跟他附加他们可以理解的、
嗯、哼，
其实他们是很愿意的
哦。
嗯哼，
嗯，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在教会长大的小孩其实是比较早熟一点，
话很多
话很多
话很多，很喜欢表达，很有想法，然后有那个想法他一定要讲出来，
对对对对、嗯，这其实也是某种被养育出来这样、
嗯、好好。但我想很多的父母亲，因为我刚刚牧师在说的时候，我就在我的资料库里面搜寻我六岁以前我爸爸妈妈都跟我讲什么、嗯、然后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的那个 new parent 要来养育孩子的时候，
是
爸爸妈妈的语言要很多，要说
很多。
可是很多的父母亲上班回到家跟孩子碰面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累了，他的语言就像我爸爸妈妈那时候，吃饭咯，哎，吃完，赶快吃完，要干嘛？等一下要洗澡哦，
因为这样比较快嘛。
对，
赶快把孩子给处理完，他在打发一件事情。
对。
就把养育孩子当成做一件事，
说的话都是、命令跟在跑一个流程、嗯、
是
这样，
太困难了。你如果把养育孩子当成做一件事情、嗯、那就注定会失败、
等到六，而且孩子在六岁以前其实语言很少，
语言很少，
所以爸爸妈妈会觉得他都没有讲什么，所以我也不要讲什么，真的是大错特错、欸
啊、真的真的、啊、所以在这里啊，特别、又要再一次的跟父母说，你的 new parent 要把握住这个黄金时期，然后走在正确的道路啊、就是亲密关系的建立，
亲密关系、
要很不断的来觉察观察、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无条件的正面安抚，还有有条件的正面安抚、啊、这样是不是有做法了？
对、啊、大家都要学到哦，
要学到，
好重要、哦、
不要遇到困难的时候才开始想，
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小学以后，甚至到
国
中了，国
中
孩子在，
真的很惨烈，
对，而且那时候遇到的困难都是很棘手的。
对，
好，那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小孩这个在学校不好好上课，
是、
推同学，
是
这个什么什么，或是到了国中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了，爸爸妈妈才开始问问题，
对，
怎么办，
然后
是
说，哎呀，我孩子现在都只打电动，
对，
不读书怎么办、
连以前小时候叫他九点睡觉他就九点睡觉，现在十二岁了十三岁了叫他十二点睡觉
叫不动了，
他也不理我，还会摔门，那个时候，
然后不准你进来，
对，那时候问题出来的时候都伴随着很多的冲突，
没错，如果你要等到这时候才来问，才来想说怎么样重新建立孩子的关系啊，
唉，怎么办，
我就要火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只有跟你们说，如果你们到了青春期才要来发生问题了，发生困难你才要来问问题的时候，我真的就是爸爸妈妈，我告诉你有三个方法。第一个，忍耐
忍耐
忍耐忍耐，就要忍耐。第二个，等候等候，就是要等候， 第三个，等个十年，十年，这十年里面，请你不断的呼求主，好，不断呼求主。我相信所有爸妈都不想听到我这三个答案。
没错，你那个标准答案，
我这是标准答案吗？
讲了。你的标准答案讲得很关键，因为我觉得我应该算是过来人，
过来人哈。
对，十年，还有那个等待跟忍耐。
Uh-huh.
可是爸爸妈妈的那种忍耐哈，就是、uh-huh. 好，我今天忍三天，好，你不睡觉是不是？好，我三天不劝你，到了第四天或到下个礼拜，我又来敲门说几点了，赶快去睡觉。
没错，
纷争又来了。
没错，有一些爸爸妈妈如果说等了十年，然后发现孩子还是这样，然后关系很恶劣，然后就会来找我算账。
对，岂止十年，他们不会、大家不会等十年，大家可能等一两个礼拜就疯了，因为跟孩子的冲突越来越大，然后他们觉得他们有等，可是还要等多久？然后眼看下学期又要考试了，然后眼看现在什么第一次月考怎样怎样，每况愈下，情况越来越恶劣。牧师你还叫我们等，我们怎么等？他就一直没有变好，
他的人生就已经过了，还要怎么等？
对，
然后就是说，牧师你就是没有这种小孩，所以你讲的那么轻松。
对、
哦、还来攻击我。
对，牧师你，我们白天上班很辛苦，我今天辛辛苦苦赚钱让他去补习班，他不好好补习，你还叫我等？国中难道都荒废掉吗？然后你还说要十年。
对，
十年已经大学都念完了，
就是要到大学。
这样好可怕，这样的用想象的。
我觉得父母那种灾难性的思考真的会把自己给困住，还有那个价值真的、
嗯、
如果我们真的好好的等十年，可以等出一个恢复关系重新开始的孩子，真的很值得。
真的
很值得。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已经错失了这个机会，你真的好好等，你不要在等的时候又跟孩子吵架。
嗯，
你每次要跟他吵架的时候，你要忍住，然后你就关起门来呼求主吧。你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呼求过主，我也是呼求主的不得了。真的，你要忍住啊，你要忍住。我就以前有分享过说，这个李慧萍干嘛？妈妈爱你。
其实本来是很想讲，
对，很想讲，但是发现说，哎，不能讲哈、哦。
对，
这种忍耐，
这一招我也用过，真的在那个当下很不容易。
不容易。
我记得我的小孩在国中的时候，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半夜很烦，
uh-huh.
大概一两点睡不着觉，
uh-huh.
我已经有点担心。然后他说：“妈妈，我要去外面走走，骑车还什么的。
Uh-huh.”
我超级担心，我说你半夜要去哪、嗯、他说你不要问那么多、嗯、我就知道出去散散心这样、uh-huh. 我说哦好你去吧。他一出门我就开始祷告，就开始哭。我发现我里面好紧张，好紧张，
超紧张，
灾难性的思考，他会遇到坏人，遇到黑道，遇到人把他给宰了，待会我会接到医院电话。
对， 对，
我就呼求主，呼求、嗯、就后来主其实是先医治我、
嗯哼嗯、哼，
然后孩子就回来了、
嗯、哼哼。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等候跟忍耐中间，妈妈还要、
那个、
你要留意哦，你明明以为你是在等，
是，
但是你的手或是肢体语言一直出去，你希望他你可能三天没有催他上床睡觉，但可能到第四天你就会敲敲门，
忍不住了，
瞪他个几眼，然后哎，你是不是该睡觉，好话歹话，语气好语气不好，你都是忍不住，你就一直想要催他，孩子都很烦。而且这个通常这个时候如果在六岁以前跟他关系没有好，
对，
这个时候还要做这么多，那个冲突
更大、
嗯、也许有些孩子就离家出走了啦，他不要跟你在同个屋檐下了、
啊、真的、啊、还有就是说 我们其实在忍耐等候呼求主这个过程，其实我们还是可以表态的，我们一定要在这十年不断告诉孩子说、嗯、我知道你现在做不到，但爸妈还是要告诉你我的立场是什么、
嗯、
我觉得什么是对的、
嗯、
我觉得什么是正确的、
嗯、
但我不是要逼你就这样做、嗯、可是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嗯、我觉得 这个是要有的啦、哎、这是要有的、嗯、
就是我也会这样，就是还是让孩子知道其实我是这样的、
uh-huh, uh-huh, uh-huh,
我是希望这样的，
是，
但我的希望是希望，
对、
嗯、
对，然后让孩子知道说 我的立场就站得很稳，就这样。嗯，哦，那其实这十年慢慢他们，其实他们就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嘛，所以他们到了后面的时候，他们会开始那个叛逆的那个力量开始弱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思想说，哎，其实有时候妈妈说的也没有错，爸爸说的也是对的，
要等叛逆期过去了，
就是慢慢那个叛逆的那个力道开始减弱的时候，那个耳罩就会开始愿意拿下来
哦
呀，那个耳罩拿下来，愿意拿下来的时候，一切就看懂了。
所以妈妈在这个时候表达妈妈的这个价值
啊
立场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啊，就虽然我常讲了，但真的你要做到啊你要做到，你要忍耐，你要做到。因为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常想到我以前说过的一个例子，一个故事。
什么故事？
就是有一个在一个俄国一个寒冷的冰天雪地的一个这个环境，然后呢有一个老太太就是躲在那个墙角，很冷很冷。然后有一个军官下班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老太太很冷又饿又，所以这个军官呢很好心，就去买了十个包子给这个老太太，然后又给她一件个外套给她披着所以这军官很好心。那这军官呢给她十个包子，这个老太太就开始吃啊，就吃吃吃吃。当她吃到第八个包子的时候啊，这个老太太就开始哭啊，大哭
哦。
那你知道她为什么大哭吗？
为什么呢？
她哭的原因就是他说啊，我吃到第八个包子的时候，我肚子饱了。
为什么要哭呢？就饱了。
因为他就想说，那早知道我就吃这第八个包子就好了，我前面七个还可以留下来明天吃。
啊，所以他就记得了那个第八个包子的效应。
对。
那我们刚刚在听牧师说要十年，各位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我就是开始像算包子一样，我算到第十年我就豁然开朗了。
对， 我觉得在这里我也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你在忍这十年的过程里面，不是你等到那十年就好了，你在这个历程要有很多的忍耐等候，表达你的立场，给孩子很多的接纳。
嗯，
这个是在这十里面都一定要做，你不要跟他吵了九年然后说哇十年十年等到了，怎么十年我的孩子还是一样
变得更糟牧师骗我们对，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刚刚讲到说，除了这个妈妈还可以爸爸妈妈表达自己的立场跟价值以外，那个关系的建立，关系的爱的那个关系不能够断掉，也不能少，
不能。
很多的爸爸妈妈像我之前就是还没有学习之前，孩子一惹我们生气吼，你就很想不给他饭吃，很想把他赶出家门外你真的很想做这件事，
就很想处罚他，
很想处罚他，
想说用鞭打的是比较快。
对，但因为太大了你打不赢他，所以你就很想用一些其他的方式，但没有想到这些都是坏掉彼此之间的关系。
没有错。
所以在这么多冲突跟等待忍耐的过程中，还是要不断的强化那个你对孩子的爱，这个中间需要很大很大被上帝的爱给充满之后，你才能够对用在，你才能够有那个爱流露出来。这是真的。
没有错。我真的是在这里哦，讲到这里我真的是要祝福祝福每一位爸爸妈妈，你们都要得到这个得胜的力量。
嗯，
好，在这未来的这些艰难的日子里面，每一次都要得胜。
对，
而且你要确确相信你的孩子，虽然在这时候你看起来觉得不可信，
嗯，
但你要相信爱你的神，你要相信爱你的神会带领你的孩子。
嗯，
所以你在每一次焦急焦虑，就像你那时候哎呀哭啊，上帝先医治你，这样每一次经历上帝的爱
一次一次
一次一次，这样我们的信心跟爱就会被建造起来，我们就很强大。
对，我们先强大之后
强大起来，我们的孩子就会归正了，他会说啊，爸妈讲的也是真的不错，
真的要有信心的眼光才能够看到这个。
没有错。
嗯，
没有错。啊，说到这里啊，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虽然爸妈辛苦，我们仍然要一起加油。 要一起加油，
有盼望的，
没有错。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握了黄金时期，我们未来这十年我们真的要陪着他一起奔跑，
对，
我们一定可以从神里面得到得胜的力量，
一定可以、
哦、嗯，真的真的说着说着时间真的是又是
又到了吗？
又到了又到了
很丰富的题目哎，聊不完，
真的聊不完、哦嗯、对，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真的真的、哦、我真的预备很多耶，很想跟你们分享、哦、那我们就留下次、哦、在这里跟你说拜拜
拜拜。
祝你爱我疼惜我，我经历一种深刻